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德国的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叔本华，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这个独立的思想家尼采。尼采我们所了解到的，当然他的哲学是超人的哲学，也叫 Übermensch。 那么这个超人的哲学在尼采来说看，那么他是觉得这个是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特性，那么属于这个从波斯以来的这一个神话里面的这个 Dionysos 他的一个超人的观念。那么他的超人的意思是摆脱所有传统的宗教的束缚跟这个伦理道德的束缚，才自己变成一个超人。那么尼采他是生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他爸爸是一个新教的牧师，但是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尼采是跟着妈妈长大的。那么他的妈妈跟生活圈子里面的妇女，因为在对宗教过分的虔诚，所以尼采从小就有对宗教有反感，所以他这个反感以后是不单只对宗教，连对妇女都有反感，因为他妈妈的一些朋友老是要左右他的生活。所以他的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性情有点孤僻，跟同学都合不来。那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就完全显示出他反对这个权威跟反对传统的一些性格，来把自己呢封闭到古典的文学当中，那么希望在古典的人文精神当中找到自己思想的出路。所以进入大学之后，他选修了古典的文学，并且特别选修了神学的一些课程，对哲学也有很大的兴趣啊。在哲学上呢，他倒是蛮欣赏前面讲的那个叔本华的思想，对性格的这个陶冶呢就非常欣赏音乐家 Wagner 法根纳的这个造诣。23岁的时候曾经去当兵但是学习骑马的时候跌伤了，所以因此就是退役，然后呢一生都觉得头痛，直到死这个头痛呢病都没有好。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学上很有名气，受聘于这个巴塞的这个德国西南部的大学做一个文学的教授。可是因为当时这个 Wagner 他在音乐途中，他是这个本来开始的时候跟尼采是同穿一条裤子，因为一定要以反抗的态度，要以改革的态度来去发展宗教，可能就发展这个音乐。可是Wagner到后面他觉得没有办法，他还是回到了这个传统，所以尼采就跟他这个老朋友绝交了。那么以后呢他自己本身就更加的反对传统，反对宗教。那么对尼采来讲，他自己内心文要成一种非常这个奋斗的一种体式，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依照自己的意志能力可以使到自己由凡人变成一个超人，用不到宗教的动力，用不到上帝的帮忙并且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也用不到伦理规范的知识以后在1870年他再次入伍，就在军队当中做这个副理一年以后因为又生病，所以以后一直在头痛，那么医药无效，那么在这个1899年就发疯了，一直到1900年再打入到20世纪他就与世长辞。所以在尼采的生活当中最大的讽刺就是说，他一生当中都反对宗教，这个谩骂这个妇女，可是在他发疯之后还是真正同情他的还是教会的医院，那么以及他的妈妈跟他的妹妹，也就是说这个女性跟宗教还是他的最主要的这个支持。 这尼采他是有很多的作品，通常我们把它分成三期，早期、过渡期跟后期。早期的作品当中，他就觉得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那么这一个价值体系在古典文学当中就找寻人性的这个规范。那么这一期可以说完全是悲剧，完全是悲剧。那么过渡时期的作品呢，他是从悲剧的感受当中要得到化解，而转进哲学的理论的探讨，用实践的哲学去改造神圣学，那么修正传统的价值体系。那么到了后面，可以说是后期的这个作品，就是提出了超人，提出超人。当然最主要的这一步是提到权力意志，那么发展出来的这个超人比方说他的代表作《苏鲁基语录》，那么《苏鲁基语录》这个阿索什巴查拉图斯塔，那么还是说善恶之外，那么这个伦理的起源等等，那么都是他后期的成熟的作品。我们提到这个尼采的这个学说的时候，就是在他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的内容的进程上去看出他的悲剧性的一些感受。他当然有一点点像齐凯果在存在主义的这个了解上这个具体的存在人的命运，人如何要屈服这个命运，到后面总是他很努力去改变，那么到最后还是悲剧的收场。所以尼采的早期思想差不多是悲剧的一个性格，那么这个悲剧的性格就使得他反对以外力来完成人性的，比方说基督宗教，他觉得上帝还是说上帝的恩宠，那就干涉了人的这个发展跟进步，那他是不以为然。他觉得人性本身是可以发展这个权力意志，这个 Wille zu Macht， 这个权力意志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性格，所以他不需要接受上帝的慈悲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人性自己是很伟大。所以他固执说，尼采是固执说这种信仰，他以为这个信仰他也为这个信仰来说发疯了，他也为说这个信仰去写他的所有的这个著作。而这一些著作里面，他特别提出的就是三种对立。这三种对立是什么呢？是生命跟伦理是对立的。那么他提出的比方说伦理是什么，伦理是那些弱者，因为他不敢跟人家竞争，不敢跟人家斗争，他打不过人家，所以他提倡不要打架，他提倡叫仁爱。那么然后呢，人跟世界也是对立的，因为世界的一个自然的发展，它有很多东西阻碍了人的这人文的这个发展，人他有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世界，他是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都会。可是尼采觉得这事是非常荒谬，人应该能够这个突破整个的自然跟世界，然后呢还有强者跟弱者的对立。所以第一个我们提到，比方说他说生命跟伦理的对立，所以尼采在生命的感受里面，他体验出自己本身就在自身人类有两种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力量，一种是自己本身生来的生命冲力，他要扩充生命，要维护生命的延续，他会不顾一切的用强权的手段去发展自己的生命。但是另外又有一种传统文化的力量，叫人家要克制，要自制，不要去欺负别人，不要用权力，要用仁爱。这么一来，这两种的冲突就在我们一生当中在发展，那在我们心里没有得到平安，使到我们的世界人类的文化不能够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生命跟伦理这个冲突。第二个，人跟世界的冲突，所以他觉得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注定了人就在这个世界，他 它是一个悲剧，注定了人的命运。没有人问你，你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问你要不要做张家的娃娃，你就生在张家，然后你的父母也是完全定了，他的职业也完全定了，你所有的亲戚朋友也完全定了。人如何能够真的做自己的主人，要突破这些所有的命，完成自己的这个人生？所以尼采站在生命冲力跟权力意志这个前提之下，他主张人是可以无限制的利用世界的资源，利用一切事物，人性本身是最高的标准。他所追求的权力意志来利用世界，充实自己的理想。在人跟世界对立当中，尼采选了人，他是可以抛弃这个世界。那么第三个是强者与弱者的对立。强者与弱者的对立认为是人性权力意志的前提，他不需要顾虑到传统的伦理中，比方说应该做什么，要仁爱，要善良，要慈悲。他觉得因为人都有欲望，他要完成自己的过程当中，自己就应该是自己的主人，而且自己也是宇宙的主人。可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用一个应该，你应该做好事，不应该做坏事，你应该爱人，你不应该恨人等等这一些概念，人变成是一个附庸，人变成伦理道德规范之下的一个人，而不是自由自主的人。所以在这里尼采他选择了强者而放弃弱者，他把生命的冲力当作是强者的象征，把伦理道德当作弱者的表示。弱者在伦理当中认为他希望借伦理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主张要忍耐，主张要慈悲。为什么他主张忍耐慈悲？因为他不敢跟强者对立，强者才用不到讲慈悲跟忍耐。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看到尼采的思想，他从小所养成的一种心态，对世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对立的。所以在尼采的整个哲学著作当中，他没有用和谐这个概念，他也找不到矛盾的统一或者对立统一的一些概念。尼采自己在古典文学当中，他找到了两种弱者与强者的神态，一个是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这个阿波罗，一个是冒险泛滥的 Dionysius。那么阿波罗是罗马的君王，他继承了祖先的伟业，赏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可是 Dionysius 呢，他是波斯的一个王子，他不希望接受他爸爸留给他的所有的荣华富贵，他要自己离家出走去闯天下。所以尼采觉得阿波罗他是一个错赏其成的，那是如成功的，可是他是一位弱者。而这个 Dionysius 呢，他虽然很苦，过得很苦，可是他是自己的，对吧？他拥有的一切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创立的。所以尼采很显然呢，他觉得日耳曼民族那么应该像 Dionysius 而不是阿波罗。这种阿波罗的生活方式是基督宗教的这个伦理道德，所以尼采站在民族意识的立场，他反对基督宗教而主张权力意志。当然在尼采的所有的这些假设当中，阿波罗式的生活因为有保障一定会成功，但是 Dionysius 呢，他在命运当中搏斗，成败是未知之数，所以尼采设计了人生的蓝图，以赌注的精神来解释超人的哲学。他觉得人生在世就注定了要选择自己的存在，在所有悲剧式的方谬跟矛盾当中，用自己的生命去赌注。尼采他是用了德国文学的一个文字的游戏，他觉得人生的过程当中 这个德文的 children Übermensch， 他有走过去的意思，好像走绳索的一些帽衫的人，一些马戏团里面呢，他不愿去走过去，不愿他就摔下去，所以到后面他只能用很激烈的一个玩笑的名字讲，上帝死了，是我跟你把他杀死的。为什么尼采要讲这句话？因为他的意思是指当时的人性已经迷失了自己的信仰，已经丧失了强者的风度，因此所谓的上帝跟宗教事实上都必杀了。很显然的，尼采这些思想它是由前面的三种对立所引起的，主要的它还是对生命的一种体验。所以尼采在这里他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什么是生命。第一个，他觉得生命是悲剧，因为没有人问你要不要生你就生了，也没有人问你你要生出怎么样的家庭你要输入怎么样的家庭了。那么这一些人的人生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可以说有很多不能够实现。那么如果你提出抗议的话，那么你会遭到毁灭，所以这是一个悲剧的人生。第二个就是奋斗的人生。尼采是进一步认为，古人自身觉得自己的遭遇是悲剧的时候，可是人自己本身不输入自己的存在，不能够失望，还是应该利用原来的生命冲力替自己的未来下赌注，这就是说要以权力来去代替善，用强权来去代替公理，这样的话权力意志的奋斗的意念才能够提出来。第三个，他提出一切都是赤裸的存在，生命的第三个角度它就是赤裸的存在。所谓赤裸的存在，就是一切的原始才是真相，苏世坚已经把人的思源行为用太多的伦理规范去束缚，一切的礼俗都使到善事的人失去了原始的真诚，人面对世界面对社会很多东西要掩饰自己，做不纯不真欺骗的一些行为，人在社会上毕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尼采他为了保存赤裸的存在，唯一的方式就是原先的这个粗野的冲动，那就是超人。所以他在苏鲁之语录里面所描写的这一个权力意志的诉求，是超人的一个境界。也许超人就是每一个人在凡间要达到超人的一个地步。尼采当然在西洋学校的贡献，因为他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跟他权力意志的诉求是有褒有贬。那么究竟人生的仁爱跟奋斗道德的规范跟这个粗野的原始的这个冲力之间如何去定夺，这是后面的解说会有一个公平的判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